都不讲他自己的话，他都给人看见，说给人看见什么，乃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你觉得有个特点，那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同样是马太，当然他主要是讲话了，所以你看神的话特别浓在里面，有 60%。 那么其他的呢，你知道他不能不讲的主的事迹，讲的背景，当然呢讲到比方说这个格拉森这个故事，或者是格拉森的故事啊，或者这个故事或者那个故事，你看见吗？那同样的，你看见吗？这个马太记载，马可记载，路加也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情，比方说吧，耶路的女儿从死里复活那件事。好了，那么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其他还有其他的，比方格拉森赶鬼的故事，这个对赶鬼的故事。那么大家知道说，因为马可呢是主要讲主耶稣所做，所以记载特别的仔细。那路加也记载的蛮仔细，但是马太福音呢，因为他主要的 mission， 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他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因为不要忘记，神把神的话、主的话托付在他身上，所以他尽可能的把关于所有叙述的部分讲到主耶稣所做，很重要，不错。不过呢，你看见他同样讲一件事情，不过他把它浓缩了。如果马可用5个字的话，马太只用2个字。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你就会发现说，马太福音的确是这样的特点。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马可记载，路加也记载，马太也记载，因为他要为着完整，他也要记载。但是因为马太的责任是要把神的话推出去，是要介绍主所说的话，所以呢，为着要节省篇幅的缘故，你看他本来可以用5个字的，现在只用2个字。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举给弟兄姊妹听。但是在这里你就知道说，这就是马太福音的特点。马太福音很明显的 60% 都是主直接所说的话，其他当然是主的话没有错，但是间接说的，像我们举个例子，像保罗的书信是神的话，不过神借着保罗间接在那里说话。但如果你要知道主直接说的话，主自己的教训，主会跟我们讲道理，主要把一些教训给我们。弟兄姊妹，现在你听保罗的，你读保罗的书信，你是从保罗那里间接知道主要教导我们什么。但是现在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知道主直接的要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很稀奇啊，有的人把主直接的话都没有听清楚，结果呢他对于主间接的话很清楚。所以有的人呢，他很一开始的就他这个什么的，他把花很多时间在保罗书信，这些都是很好的，马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这都是很好的书信，的确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救恩，没有错的。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圣灵是用保罗写信不错，但是我们知道神说话不错，是借着保罗来说话的。但是呢，很多的人根本没有花时间在4本福音书上，根本没有把基础好好打过，没有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碰到新派难处的时候，我们一下就被打倒了。你知道最近有一般的新派，有一派新派的教训是什么呢？他相信罗马书，他认为说我们今天呢是相信信心里的基督，不是历史上的耶稣。所以如果你问他们保罗书信能不能给我们帮助，可以的，他一定从那里开始，而且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他完全接受保罗所教导的，一点疑问也没有。但是呢，你如果问他们4福音的话，他们会告诉你4福音有的是不可靠的，4福音有的不是历史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只要相信信心，你用信心接受信心里的基督就可以。你不管在历史上有没有主耶稣这个人，或者到底主耶稣有没有讲这个话，一点都不重要。那弟兄姊妹，从表面上看来，你看见这些人他们所接受的神学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改革中的神学，应该一点难处都没有，加尔文给我们帮助应该一点难处都没有，结果你看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从那里着陆，跟从前不一样，早期的时候不是这样，早期就推翻整本的圣经，整本的新约，现在不是，现在这一班人他们从马太福音、罗马书在那里接受，他们没有问题的，他们说我们只要接受信心里的基督就可以。但是讲到马太福音，讲到路加福音，讲到马可，讲到约翰， 那么他们要说这个是历史上的耶稣，有没有并不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新派神学给教会带来个非常非常大的难处，因为很多人不知不觉地被解除武装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你听不懂听不明白主对我们直接所说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明白那些间接的话？那些间接话是宝贵的，但那个基础在哪里？基础当然是在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讲到基督的教训，我们知道毫无疑问的，我们的主是最伟大的教师，没有疑问的。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尤其从第一章读到25章，你看见这都是主自己所说的话，但这些话不是随便的话，这些话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当你读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所罗门的智慧是用什么来形容的。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你就非常的清楚。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的时候，圣经是怎么形容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所罗门呢，他做箴言3000句，做诗歌1005首，还有呢，讲论草木，自香柏木的，自巴比伦的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示巴女王要来朝见所罗门，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首先要问这个智慧话是用哪几种题材写的？3种，一个箴言，一个呢是诗歌，还有一个呢就是图画。你看见吗？从牛膝草、香柏木一直到牛膝草。所以一面用箴言来形容那个所罗门的智慧话，还有用诗歌，还有就是用图画，那非常稀奇。你如果仔细从第一章一直读到25章，你看见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发表他的智慧的言语的时候，很明显他是用3种不同的题材。你如果读到这个山上教训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主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箴言。还有，不要和恶人作对。你这个还比方说，还有说这个，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眼中的刺呢？等等等等，你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充满了预言，充满了箴言，但是马太福音呢也充满了一些诗。不过我们这个有困难了，我心中还在那里挣扎很久。我觉得要不要这次给大家一点的讲义，因为这个讲义，但是因为我们人太多了，比方说如果在这个讲义里面，我们就把这个诗歌，到底这个马太福音到底哪些是诗歌，会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个例子。那比方说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很多的诗歌，那我们中文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中文普通写诗的时候，比方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们这个诗的多半是押韵的，我们的韵的多半是字上面的押韵啊，比方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么故乡，那么这个当然是押韵，这是一首诗。但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写诗呢，不是文字上的押韵，他们是思想上的押韵。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就是诗了，明白吗？所以诸天呢跟穹苍是平行的，诸天述说跟传扬是相对的。然后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手段，所以荣耀就对手段，所以这个就像对联一样。那么这个只要在文字、在思想上能够平行的，那么就叫押韵。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诗都是思想上的押韵，所以像这样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那么懂得，尤其我们知道从前在牛津大学有，我忘记是牛津还是剑桥，有一个教授，他就是把这个四福音里面主耶稣的诗把它读出来，所以叫做 Poetry of our Lord， 就是把它都能找出来。那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当你读到那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在如果你懂得 思想的押韵的话，这根本就是一首希伯来诗。那么然后呢，你稍微把它排一排，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像这样的诗很多，像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还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么你知道，在希伯来文诗里面还有哀歌，这个哀歌呢，跟它的那个跟它的 beat 跟它的拍有关系，跟它的拍有关系。那么这个里面就太细了，所以有人就读到马太福音23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与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一段是哀歌。意思就是说，那一段的题材就像耶利米哀歌的题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耶利米哭耶路撒冷，现在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那位比耶利米更大的，他也是哭泣的先知。所以最后一次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他哭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在那里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的是诗歌。所以如果大家把马太福音读过的话，到处都是诗，许多都是诗，这就证明是所罗门的智慧画。那不光如此，你看见吗？有很多的图画，比方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叫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城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里糠也好，麦子也好，都是图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你看这个挖窟窿啊，那么这些还有虫，那么等等，还有呢，讲到风吹，讲到这个雨淋、水冲、风吹等等，还有到特别是13章，给我们看有7个比喻，就等于7个大的图画一样。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讲的天国好像，天国好像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天国好像，现在圣灵画图给你看，那么然后你从下面的好像，你就知道哦，到底什么叫天国。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他的国王，那么有仆人欠他1万塔连德，结果他都饶恕他们了。这就是那个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天国，那么好了，我们知道说那个图画是怎么画的。我们本来不懂什么叫70×7，现在呢就那幅图画让我们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示巴女王怎么明白所罗门的智慧画？所罗门的智慧画有3种不同的题材。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今天当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1章到25章的时候，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的整段的圣经毫无疑问的是代表所罗门的智慧画。不过要记得一件事啊，就是这里面很明显有各种不同的题材，然后就把天国的道理，就把这个天国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巴不得我们这次读完了马太福音以后，我们应该能够明白马太福音到底主要亲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是到底主要的教训在哪。所以当我们来读它的时候，我们很自自然然的就知道说，从马太福音1章到25章给我们看见是所罗门的智慧画。因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里有个人所罗门更大。那么最后3章，当然我们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当然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比约拿更大。所以这样你看这两个看呢，就把整个马太福音提纲挈领的就把我们完全的提起来了。那不止这么多，我们发现说这个马太福音不只看见前面25章，后面有后面3章。那如果大家看这个讲义的第一份讲义，就是讲义的第一个，如果大家看讲义的话，前面25章是看呢，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后面3章是死而复活。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7章28节，所以呢有关键经节，你看见吗？耶稣讲完了这些话，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讲完了一个段落。 所以这个前面有一个讲章，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这就是所谓山上的登山的宝训。然后呢，前面有一段是叙述的部分，所以请记得。